近日中国房地产市场负面消息不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各地购房需求正在减弱，但二手房挂牌量正在激增。中指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百城房价继续处于下跌通道，5月6月新房价格环比连续下跌，二手房价格单月环比已经连续14个月下跌。中国官媒引述专家的话说，新一轮稳房市政策正酝酿出炉。如何解读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中国政府会不会出手相救？救不救得了？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少明教授，根据研究机构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收集的数据，在包括上海、北京、广州和杭州在内的13个主要城市，5月份二手房的挂牌量比去年12月增长了 25%， 其中上海的挂牌量激增 82%， 武汉的挂牌量增长了 72%。 李教授，您觉得二手房的挂牌量激增的原因有哪些呢？
平章，这个问题问得好。刚才那个你好，观众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我想有几个因素，其中比如第一个大因素就是呢，现在解封了，清零结束了，所以呢，这个三年来这个积压的，原来想卖房的、想这个调整的人，突然都出现哈，我想这是一个大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大因素就是现在中国经济萎缩，那么很多个人的财务情况都恶化，他们是不是急着要抛出，就是要出手，因为负担不起了嘛。您在长远上看，那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预期，预期会不会好，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预期，有没有信心，现在的失业率怎么样，年轻人就业怎么样，厂商投资意愿怎么样，外贸怎么样，这些问题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了，都是负的，都不是正的。那么政府有没有采取措施？政府其实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个就是没有大的措施出台，那个现在有分析员认为将有大的措施出台是不是一种一厢情愿，我们看不出来，因为中国的决策程序从来是不公开的嘛。那么政府都做了哪些呢？比如说降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他也放松了对发展商的一些融资的限制，原来有一个三道红线非常厉害的哈，这些都所以他做了一些，会不会反弹？如果我看的话呢，短期反弹可能性不大，就是还是讲的关键是没有信心了哈。这个政府的政策是这样，政府的鼓励政策就是这个刺激政策，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这个政策非常关键，你要快，而且要这个果断。但是你其实，没有这个政策，你肯定完蛋；有了政策，你不一定复苏，因为这个政策它不是真正的真金白银嘛，它就是一个鼓励而已了，是一些你老百姓如果不就是鱼不上钩，你割的这个钓饵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和厂商，特别是老百姓，他们没有信心。
是我们稍后会继续讨论啊，中国政府能不能拿得出来真金白银的政策。那关于这个中国房地产的走向，我想请教这个文教授，您有怎么样的一个预测？因为我们最近听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这只是在消化这个疫情三年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那房地产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也有人说房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衰退啊，虽然是到不了这个泡沫破裂的程度，但是会长期的持续下滑。还有人说这其实已经是泡沫破裂的前奏了，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文教授，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就是刚才那个李教授已经提到了这个房价这个下跌，对吧？房市比较萎靡不振的一系列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我都同意啊。我还想那个再补充一下的呢，是这个，因为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从那个绝对的就是房子的那个存量 和那个已有的人口来说，其实如果能够做到公平分配的话，这个大家这个住房面积都已经是在世界上都要名列前茅了。那么但是呢，只当然没做到这一点，对吧？没做到这一点。那么但是实际上就只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那个房子的存量其实不是不足的问题，已经过剩了。那么特别是相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购买力，对吧？相对于那个所谓的收入的分配的那个状况，这个在一部分人群当中是绝对过剩。有的人都已经十几套几十套，你看有的贪官揭发出来什么上百套的房子都有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是第一点，就是中国那个房产市场其实出现一个普遍的一个过剩的问题，对吧？它只是一个分配那个不均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呢，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城市现在是不景气，这又跟刚才那个我们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对吧？国内国外的很多政策，很多那个这个跟国际上的一些主要国家的一些矛盾等等。那么因此呢，就是中国那个城市经济现在是不景气，那么就业非常困难。就拿那个小白领来说，现在那个每年毕业出来1000多万，都是非常难找到工作，甚至于当局都已经开始又要走这个什么上山下乡啊，什么这个动员那个知识青年到农村里边去啊等等的一些那个所谓倒行逆施的，因为这个是完全违背现代化的整个趋势，也违背城市化这个一个整个一个趋势。就又回到那个60年代这种思路里边去了，对吧？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因为房市是跟城市化非常有关系的，而城市化的主要对象就是把那个亿万农民能够吸收到城市里边来。但中国又实行户口制度，对吧？然后又实行高房价，使得这个真正的农民工啊，妻离子散。他们只是单身到城里边暂时的打工，那么他们并不构成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也不构成这个买房的一个主要的那个客源。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那个房市长期的走势当然是不可能好。那么我那个一会儿想找机会再谈谈，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其实在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如果这两大制度不破除的话，我觉得房市是这个随时可以那个爆雷的。那么之所以它没有爆雷，就是因为户口制度跟这个土地制度啊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呢。
是，所以李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房地产现在的这个衰退，其实跟中国的这个制度啊是有深层次的联系，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衰退。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国政府就算真的出手的话，能够稳得住房价吗？李教授，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比较复杂，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在那个2008年中国就出手了40000亿，那个时候它经济危机，而且在2014年也出过手，也这个2008年40000亿都干什么了？40000亿都盖房子了，都这个开发地卖盖房子了，那么。2014年的时候有什么政策呢？政策也是降息啊，而且那个时候也当然不是很严重，也是盖房子。那么中国这么多年来，政府的投资或者说是财政投资也好，是货币政策，都是房地产上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还让同样的救市，无非就是再造一个更大的泡沫嘛。那。但是很多中国的关心中国或者担心中国经济的人士都说，哎呀，政府现在真是要出手，不要，千万不能把这个金额，这个房地产金额杀死，还要救，怎么救啊？它这个两难在这里边，所以现在的情况恰恰就是前面救出来的，现在再接着救也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招数，所以我不知道的这个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文教授，您对于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到底要不要救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看到多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业对其他行业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且高房价让中国普通家庭的杠杆率非常高，人们为了买房根本就没钱消费，这个也为中国经济向消费型转型来成为了一大障碍，也是当下这个经济复苏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就有些这个经济学家建议说，北京啊，就算你暂时的要避免房地产的崩盘，但是长期来看还是应该允许或者说主动的让房价逐渐的下跌。文教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对，现在那个中国政府其实实际上是骑虎难下，因为他如果不救这个房地产，而房地产产业以及他那个派生出来的那个产业，他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支柱，大概笼统的算是差不多占了中国 GDP 的1/3啊，是跟那个房地产有关的。那么所以他如果不救的话，那当然经济更加要崩盘了，但是崩盘以后呢，又会造成很多那个社会问题，因为好比说有的家庭他是三代人，就是集中他们的储蓄来买一套房子，他们的幻想是说这个房子几百万变成几千万，对吧？所以他有一个那种一个幻想在那儿。如果崩盘了，那个房价露出它的真实的价值来了，对吧？那个是几十万就是几十万，一百万就是一百万，并不是你梦想当中的什么什么一千万两千万。那么当然对那个人们的这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嘛，对那个所谓千年盛世这种一种宏大叙事也是个极大的打击嘛。所以呢，政府又要把那个所谓这个中国梦，这个梦不能够醒过来嘛，还是继续让大家在这个梦里边。那么我要说到那个具体的，如果要下那个根本的改革的话，那么他还是要把那个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这个就是彻底改革掉，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政府呢，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特别是从那个2001年以后吧，那个这个差不多也有20多年了，中国政府呢自以为很得意啊，非常得意。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那个垄断这个土地的供应，每一寸土地政府都垄断起来，那么然后呢又规定其中很少一部分可以变成住宅用地，那么用天价的这个地价来支撑这个房市。那么这个房市每个房子的价格当然也是天价，那么用这个价格把那个老百姓的这个手头那个储蓄啊都把它那个榨干净，那么榨来以后，这个就叫土地财政嘛，榨来以后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对吧？从扩军备战到那个高铁，到那个全国的公路网等等等等，还有那个刚才那个李教授说的那个各地的市政建设，确实也出现了突飞猛进，对吧？这个应该承认，就是中国在差不多20年当中，把这些城市的这个老旧破败变成了一个千年盛世的这个一个景象，对吧？到处都是高速公路、高楼大厦什么什么等等啊。但是呢，问题是他把那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其中的一大部分都这个榨干了以后，老百姓没法消费了。那么，上学，就医，对吧？养老都没钱了。那么，这个经济如果没有消费的这个能力了，对吧？尽管他们有这个意愿也没用啊，他没这个能力了。那么经济怎么继续的发展呢？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想到这一点，就是以前这个办法是错误的，是完全是与人民为敌的。你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去榨取老百姓，你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去消费。那么这个以前这种高房价、高地价的政策，当然你应该放弃嘛。那么就应该回到市场经济的这个道路上来。
是，就是中国政府过去啊，这个土地政策以及他们的这个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呢，造成了高房价。吹起这个泡泡的，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啊。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收割居民的财富。那中国政府其实现在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路径是不行的。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地方政府来说，它其实已经形成了这个土地财政的这种路径依赖。一时的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路径依赖，其实也很难，而且是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的。就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做得出来这一步？我们有一位叫做 Doc Chat 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其实地方政府早就出台了各种措施在救市了，但中国楼市危机的根本是信心危机。当下经济凋敝，失业潮来袭，人们普遍预期未来会越来越差。曾经高杠杆买房的中产，现在破产的比比皆是。房产从保值增值的投资品变成了债务的无底洞，自然没有人选择买房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所谓的救市其实也起不了什么样的作用啊。刚才其实李教授您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土地是在政府手里面的，所以有些人觉得最差他也能通过禁止交易来遏制房价的下跌，您怎么看？
啊，你是问我吗？
是李教授。
那他遏制这个土地的价格也可以减少供给，然后遏制房价下跌，但这个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呀。他这样的话，还是在这个画这个大的泡沫嘛。因为到底刚才我们还是他的决策过程是有问题的，就是专业人员，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说中国有很多的专业人员也都是当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在职位上，你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层都是很专业的人。但是他不独立，而且他要考虑到自己将来，这不能够跟被这个犯这种政治错误，而且政治错误显然是一个最关键的衡量对于中国的官员，所以他一定要能够知道最上层想要什么。那最上层想要什么，如果不清楚，他们不敢举动；如果最上层想要什么，他们知道，他们能猜出来，他们还是可以做事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当时中央突然发现房地产，资不抵债，这个杠杆太大了，这个大的房地产商啊，比如恒大这样的，所以那个他们这些这个金融机构的高官是揣摩出来了，马上就推出了三条红线。这三条红线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但实际上那就是无疑是使这个房地产雪上加霜嘛。但这个没有犯罪，就是说没有人丢官，为什么？因为它符合上面的意志。现在他不知道上面要干什么，确实也不知道，那他就只好什么都不做，对吧？那么，这个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那我完全同意这个文教授讲的中国的土地政策的问题和这个割韭菜的问题。这个他现在一切都是以政治走向，就是看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维稳，维稳是什么？那他就是说，我是一定要维护共产党永远执政。在这个目标有保障的情况下，或者对这个目标有利的经济行为我才做，所以他也并不是不发展经济，但是他一定要在这个大前提，一切都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前提下才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他牺牲谁，当然这是很显而易见，这么多年的政策我们也看到了嘛。
是，刚才李教授说到了下面的官员总是要揣测上意啊，知道上面想要什么。那我想请教文教授说，您觉得现在这个所谓中国的上面啊，真的知道想要什么吗？
我觉得他当然，从意愿上来说，他并不想把这个房市的泡沫弄得越来越大。其实那个习近平上台前夕，他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就认为中国这个房市已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泡沫，这是不可持久的，对吧？当然了，他那个挺到现在，也是跟中国的制度有关，因为他可以就像刚才李教授说的，那个政府可以控制土地的供应，如果他觉得那个房市太多了，就是房子太多了，那么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那个房价的话。他就把那个土地的供应收紧，对吧？作为把这个土地指标，他就分到那个各省，他是完全用那个中央计划经济那套，就是各个省市，你能拿到多少土地，对吧？那么是跟土地指标有关系，那么这个完全是违反这个市场经济的。好比说上海，它是一个 城市化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地方，有那个差不多1000多万非上海户籍的这个外地打工者，对吧？包括小白领，包括那个农民工，他就不让他们那个买房。那么这个就是只有中国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对吧？那么原因他就是控制这个土地啊，控制这个房价，使得那个农民工买不起嘛。那么这个呢，从长期来说当然是损害这个中国这个中下层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根本利益的。所以呢，他只能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无非就是继续控制这个货币发行量，对吧？防止房价那个泡沫过大，然后呢，在这个大的这个房产集团如果有危险的话，他就根据情况，如果他让他自生自灭，没有那个太严重的后果，就让他自生自灭。那么如果太大了，那么他又去救一下，等等吧。他只是延缓这个泡沫的破灭，但是呢，在同时，这个泡沫本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对吧？那么中国政府呢，应该我觉得应该想清楚，就是说你口口声声是为那个所谓老百姓，对吧？中国梦是什么呢？中国梦是让全体老百姓能够过更好的日子，但你具体的政策呢，去榨取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个呢应该想清楚。那个而且世界上啊，经济规律有的时候是无情的，你像那个。像那个日本当时也是非常相信自己政府，特别是那个那个所谓这个财政部的那个能力嘛，对吧？那个搞那个工业政策、产业政策，搞那个什么货币政策什么，最后没用啊！最后他那个房市就是破灭。美国都有破灭过啊，2008年他就是有房市破灭而引起的一个金融危机嘛。所以呢，就是说中国政府他能不能真的是克服那个地球的引力，对吧？能够做出那个什么永远这个避免这个财政危机啊，那个这个大概可以拭目以待的。我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
刚刚文教授提到了这个日本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造成了这个失落的30年。现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其实跟日本还有一些不同，它可能有更严重的这种连锁的危机在里面啊，会不会导致这个中国未来失落的10年、失落的30年等等。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李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哈。就如果跟日本比，第一呢，日本毕竟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它那个非常强有力的通产省对企业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它不能够命令企业做什么，这跟中国不同。中国的国家可以命令企业甚至个人做事情。
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